请我们翻开以西结书43章。以西结书43章。从第一节读起，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地因他的荣耀发光，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所看见的迹象。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，我就伏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第10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，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。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，你就将殿的规模、样式、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、典章、礼仪、法则指示他们，在他们眼前写上，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、典章去做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：殿在山顶上，周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，这就是殿的法则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，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次最近我们在台北，特别是双十节的时候，我们用20个钟头的时间，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的一撇。那么，因为以西结书总共有48章，那么我们呢，在台北那段时间，我们只能够很大略的看一下加巴鲁河边的异象，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神荣耀的形象。那么我们用他所看见的神荣耀就解释了全本的以西结书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不可能仔细的来看从40章到48章，因为这一段呢特别是讲到以西结的圣殿。那我们知道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，就是尺寸各方面来讲和过去摩西所罗门的圣殿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，到底这个圣殿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。当然最重要的，我们需要仔细的稍微的来看一下里面的整个的结构，我们才有可能从里面读出一些属灵的教训来。所以我想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一同来看教会建造的蓝图。那么这个蓝图呢，乃是以西结眼中的圣殿。不过我们为着讲这个呢，我们需要要打一点很重要的基础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要特别来看这个以西结圣殿到底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暂时呢，我们先来看这个40章到48章到底讲什么。我们呢要稍微仔细一点来看。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很多的尺寸，还有呢很多的规模，因为这里很明显讲到殿的规模，还有样式、出入之处和一切的形状、典章、礼仪、法则，那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。那么许多地方呢，也许我们在事实上我们不能掌握它，所以当然我们就不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希望大家心里有个准备，因为如果真的从40章到48章。表面看上去是很枯燥的，表面看上去好像不大懂到底在讲什么，但如果我们真的大概把握了里面几个重要的事实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可以从背后就读出那个属灵的教训来。那最后呢，我想那个蓝图就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不过呢，我们需要对于以西结第40章到48章到底讲什么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第42章第15节，他 他量完了内殿，就带我出朝东的门，量院的四围。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，量东面五百轴，那原文不是轴啊，原文是五百杆。用杆量北面五百杆，用杆量南面五百杆，又转到西面用杆量五百轴，也是五百杆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，长五百杆，宽五百杆，为要分别圣地与属地。那么一杆到底有多长呢？我们看第四十一章，第四十章第五节，我见殿四围有墙，那人拿量度的杆，长六轴，每轴是一轴零一掌。他用杆量墙，厚一杆，高一杆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里的单位都是杆啊。所有很明显的这个单位都是杆。那么我们姑且呢，不去太注意它到底里面有多高多长，我们到时候呢用投影片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或者呢我们大家手中都有一份的讲义，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手里都应该会拿着一份的讲义，那么而且呢每一堂希望大家都拿着。那么因为这个讲义呢是黑白的，所以等一等呢我们在投影的时候会给大家看见是彩色的。那么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正的，因为我们这份到底有几分的错，所以我们顺便把它改一下。那么然后呢我们这几堂通通要用这份讲义。那也许只有今天晚上，最多是明天早晨我们用一下投影，那我们别的时间我们就尽可能不用，我们就完全依赖这一份的讲义啊。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整个殿的尺寸，如果大家翻到第三页，那么这大家可以看到个平面图。那这个平面的图呢，如果就着外院来说，就整个的院子范围来说，它是个正方形的，是500杆乘500杆。那每一杆呢是六轴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一点我想非常要记得的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稍微我们要和这个旧的圣殿呢稍微做个比较。我现在要做个实验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几个人带的圣经是两级式的圣经，应该都是两级式的。或者这样好了，我们做个实验，就是你如果翻到约翰福音最后面，按道理来讲在约翰福音的最后面有两张图，那么一张呢是耶路撒冷的图，耶路撒冷的图，另外一张呢是圣殿的图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还怎么样，是不是都有，应该都有吧，没有的举手好吗？没有的，对，因为可能大家用的圣经不一样，普通案例来讲应该都有，但是不要紧，这个等一等呢我想我就可以给大家看投影。不过我们为着集中投影的时间呢，所以我暂时点一下。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如果两节是圣经，应该新约161页，就是约翰福音最后面，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。那你看见这座城的时候，很明显的那一个长方形的就是圣殿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座城跟伦敦跟巴黎都不一样，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它里面有一座圣殿代表神的同在，那么这座城呢代表神的见证。所以你看这张图，你只要在旧约，你只要每次讲的这座城就指着见证，每次讲座圣殿就指着它的同在来说的。那么如这个圣殿呢今天呢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呢上到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，它的基地还在，所以基地呢仍旧是长方形的，不过上面呢是两座的清真寺，很可惜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个山叫做摩利亚山， 它在这个山头上面呢，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圣殿的广场，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。那么这个长方形的圣殿广场呢，如果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那么大，从左到右呢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这整个的圣殿你可以放30个足球场，30个今天我们所知的足球场。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可以说呢是圣殿所有宗教广场里面最大的一个。那么这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不见圣殿，现在你看见是清真寺，但那个基地还在。所以呢，它到底有多大，那么大家可以知道，你可以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。那么最近大家所听见的一些消息，就是他们在圣殿山上发生了一些事。那本来呢是正统的犹太人不能上山的，因为你到了上面呢，你一定会碰到不洁净的东西，所以正统的犹太人根本绝对不肯到圣殿山去，因为只有等到后来圣殿重建了，那么他先洁净圣殿，所以先要有红母牛啊，有红母牛的灰，有了，所以第一先要有红母牛，第二呢有红母牛的灰，然后你受了洁净以后，那么这个人才可以重建圣殿，才可以想到建造圣殿这件事。所以正统的犹太人呢，普通不会到山上去的。不过大家都知道，今天呢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有的人是以宗教为名，那其实在政治上他是完全是右倾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们就坚持说我们应该有理由或者有权利可以到山上去祷告。那么本来呢向来是不可以这样做，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政治的原因呢，所以就向这个右派的可以说让步了。这一让步呢，就让出很多的问题来了，因为如果这些人要进来的话，那么所有的回教徒誓死怎么样都不肯让这些人进来祷告，所以呢他们就在清真寺里面就有了很多的，就架起一些武装的东西等等。那么这个从各方面来看呢，那么对于以色列的威胁就造成一定的威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山头还在。那么这个山为什么是长方形的呢？这个是希律做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圣殿严格说来应该是所罗门的圣殿。那么然后呢，你记不记得后来所罗巴伯等到他们圣殿被挪，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重建圣殿，所以严格说来所罗门的圣殿已经被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所看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呢，是在原来的圣殿根基上他就造了一个殿，这是所罗巴伯做的。可是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像现在的，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，那么希律那个时候那么壮观那么华丽，没有的。那么但是呢，因为你知道希律是一个大兴土木，他为了讨好犹太人，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所罗巴伯的圣殿就把它扩建了。那扩建了怎么样呢？原来呢是500轴乘500轴，原来是那大小就这样大小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也许到耶路撒冷去，那我们普通带弟兄姊妹到圣殿山要做个实验的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广场，那个时候的大小的圣殿大概有多大。所以我们一定是到什么，到这个清真寺的平台，那清真的平台到它最西北角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从那个阶梯下去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呢那里有几块石头，那么考古学家才看得出来那些石头的排列呢，不是向着清真寺看齐的，是向着东墙看齐的。所以呢考古学家就可以确定说那个地方呢应该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，那么整个圣殿的最西北角应该在那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就是说如果从那个点你往东墙走的话，按理来讲你500轴表示你走500步就可以了， 那么我们做了实验呢，我们大家都从那个地方，我们大有的走得快一点，有的走得慢一点，但是平均来说呢，大概的确是500步，所以就是500周。所以所有500周的大小呢，就是从那个地方往东。